弟兄姐妹晚安。继续看以赛亚书四十四章。如果你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在这个前面可以拿，现在来拿嘛。如果你还没有拿过以赛亚书四十四章，我们上一次结束的时候读到四十四章的前八节，在先知在预言一些被掳的将要归回的时候，那是旧约时代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他预言这个的时候，他在这里提到神要用圣灵浇灌下来，要浇灌口渴的人，浇灌神的百姓，浇灌他们的子孙等等。可是他们归回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记述的都是他们做了什么事啊？他们回到应许之地，他们重建圣殿，重建圣城，他们把那些敬拜的礼仪再重新建立起来，把许多的律法上的事情重新的让它实行等等。有的时候需要战胜视为虎视眈眈的仇敌，有时候需要解决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些产生的问题。所以圣灵浇灌，圣灵临到我们，或者说神临到我们，当然会包括这些事，改变了我们的环境，在我们的家庭，或者在你的职场上，或者在我们的侍奉上面做他的工作。我们祷告期待神介入，期待神做工，我们都可以期待这些事。可是上一次我跟大家提到，先知在这里讲这些话的时候，另外一方面我们提过，旧约圣经论到归回的预言，多半都被新约的使徒们引用来指着救恩的时代说的。那在救恩的时代，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圣灵所做的工作绝不仅止于这些外在的祝福而已在我们的家庭啦，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啦，在我们的国家啦，在我们的职场上，在我们的服事上，或者在大环境里面，他所做的工作不只是这样。在新约时代，圣灵要做的是内在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也做内在的工作。那个是重建的重要的含义对吧？事实上呢，就是整个在新约时代神所做的工作，他建造他的教会。如果我们到了今天仍然把建造教会都说成一些就像以斯拉基尼西米记所记述的那些很外面所成就的一些工作一些局面，那么我们不够抓住圣经里面另外一些宝贵的含义当然神不只是在归回的人身上，或者说在我们这些余剩的人，在今天蒙恩的神的儿女身上只要改变我们的环境，赐福给我们的家庭，在职场上你的工作，甚至在神国里面的服事，不只是这样，他要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你在新约圣经里面可以读到这些话，比方圣灵结出果子来，对吧？那个果子看起来都是跟我们的生命内在有关系的。加拉太书所讲的圣灵的果子，当然最首先并不是指的去令人归主结出灵魂的果子，当然不是，因为他提到的是爱、喜乐、平安、温柔、节制、信实、恩慈等等这些果子，生命的果子。又比方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提到，我们认识了主，信了福音，我们都得救了后面说神就赐给我们圣灵做印记，而且 赐给我们圣灵做得产业得基业的凭据。那我们已经讲过那个凭据原来的意思有包括抵押或者是定金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预尝天恩的滋味，我们将来在天上所要得着的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产业，我们现在就可以拿到一部分。这里用印记用凭据来翻译，很容易让人只想到好像我们现在有一个确据有一个证书有一个资格将来可以得产业，其实不是的。保罗用了一个印记这样一个记号的字，然后他再用了另外一个字，他另外一个字翻成凭据就会变成跟印记的意思差不多。所以在这里虽然他本来有凭据的意思，可是在这里这样翻其实有一点点不太理想啊。但是幸亏翻译中文圣经的人加了一个注解，说这里的凭据也可以是值，有没有？你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小字说那个凭据也可以值，值就是抵押的意思啊。那我觉得用定金来想也许更好一点啊。我们跟大家讲过，如果你卖一个房子卖了500万，有人要买先付了50万定金，那那个定金不是只是一纸凭据吗？那是将来你要拿到的500万的一部分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称它叫 foretaste， 就是预尝将来得产业天恩的滋味。所以你所经历的圣灵的浇灌应该包括这些事，应该包括现在要尝到那个味道。也就是说你不是只有一种凭据一种印记让你有把握将来得着，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尝到一点，所以我们就更有把握我们将来要得着更完满的。又比方罗马书8:23，那里说我们自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要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属。罗马书8:23，所以那里提到圣灵工作的一个，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极致一个最终的目标，就是有一天要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刚读的这些经文都不太提到外面做了什么工作，对不对？不再提到弄出一个场面弄出一个样子来啊，而是看不见的内在的东西。那我们应该常常记得这些事好吗？所以当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不要只想到外面的事。我特别的上一次稍微提到，这一次再强调，是因为今天的教会有的时候说是在往前去，有的时候在某些点上我觉得有一点点在走颠倒的路，在回头好像要走旧约的路一样的，就是更多的把很多神的工作都用外在教会的事工教会成就了什么能够量化的有数据的那种东西来定义啊，审灵到我们圣灵所做的工作，我想应该包括那些，可是不应该仅止于那些。我们应该多一点想到我刚刚讲的这一方面，因为那是新约圣经用多一点的篇幅更着重的强调的事。那我们继续来看44章的后面，我们这几章从40章开始，我们好像都先花了很多时间读它的前面几节，后面的那些经文我们就讲它的大要，可是大致上也内容也是啊。后面这些经文常常在这几章圣经里面重复的反复的出现，用不同的语句可是讲差不多一样的事。来，以赛亚书44:9-20，我们来读。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他们便觉羞愧。谁知道神像铸造无益的偶像？看哪，他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也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必惧怕一同羞愧。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 用报纸报成形状，用原尺画的模样，仿照人的体态做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他砍伐香柏树，又取造，那个字怎么读啊？这是怎么读？做扎做，我也不知道，好吧。和橡树继续读，在树林中选定的一样，立刻他接种松树，得与这树人可以用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要烧着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把一分烧在火中，把一分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啊哈，我缓暖和的，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着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着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谁心里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能说我曾拿一分在火中烧了，在炭火上烤过饼，我也烤过肉吃，这剩下的我岂要做可憎的物吗？我岂可向慕逆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使他偏斜，他不能自救，也不能说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谎吗？刚刚是读孽吧，木孽子是啊？什么庄孽？对啊， 我记得那个是读孽，木孽是不是？刚刚有谁查到那个树叫怎么读啊？做做树，好吧，这个蛮好的，有边读边还读对了。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继续来读。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我涂抹了你的过犯，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诸天啊，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荣耀自己。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使占卜的癫狂，使智慧人退后，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我施者的谋算成就。论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论到犹大的诚意说，必被建造，其中的荒场我也必兴起。对深渊说，你干了吧，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涸。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明立稳圣殿的根基。所以你看这些这几章圣经常常提到，都大致上不离开这几件事，一个就是讲到偶像的虚妄，一个就是神的创造，而且神讲到创造是想要人回到一个最原初，就是这一切都是神做的啊。所以现在神有一个新的创造，他做一个新事，不是像从无有造出物质的宇宙来，而是在他的百姓中间所创作的事情，特别是他要使他们归回，能够重建等等这些事。借着这个神就提到，这个是哪一个偶像，哪一个假神能够预先说神要做这样的事呢？他把前面这个关于偶像跟创造结合起来提到这一件事，他能够预先说，神用做新事啦， 用那是他造作的，是他独自去做的事情，没有别人可以做，也没有人陪伴他，不需要人家的合作等等，这样对吧？在这里讲，然后这几章开始，从上一章开始，进一步提到一件事，这一件事将要在后面的以赛亚书后面的篇章要更加强调的，那就是赦免啊，神要除去他们的罪，嗯，神要赦免他们，要除去他们的罪。所以你读这些篇章的时候，试试看把这几样事放在心上，而且看他怎么说的，每一件事神怎么把它讲得更深入更丰富。那在这里这一章里面，关于讲到偶像的虚妄，大概是圣经里面讲的最精彩最生动的一段话了。他形容人的愚昧，同样一块大木头砍下来之后做成拿来三种用途，而其中有一个是拿来做神，就是跪拜他。我们已经很多次讲我们不要轻易的拿旧约圣经这些先知讲到偶像的虚妄这些话语在我们今天拿来指责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拜偶像，来套在他们的身上。因为我们跟大家讲过，旧约先知论到拜偶像这些虚妄的话，都是对神的百姓说的，已经认识神的人说的。他们因为认识神，却不把他当神来敬奉，所以先知责备他们拜偶像。而当先知们在论到对列国，就是那些外邦仍然在拜偶像的那些不认识他的外邦人，先知在论到对他们的审判的时候，都会提到骄傲啦、强暴、不公平、不公义等等，并不提到拜偶像的。所以我想我们不要轻易的那样做。而且如果你把这些话去跟今天在东方、在亚洲、在我们这里拜偶像的人跟他们说，他们一定不能够信服的，因为他们会告诉你说，我们哪有那么没有常识，我们做的神像，无论是石头做的、金属做的、木头做的，我们也知道那个不是神，那只是代表神而已。神那些神他们的神明会好像显在他们造的那些偶像上面，他们相信灵界的事情，对吧？所以如果你把它说成那些都是虚假的根本没有什么力量的，你在台湾如果在乡下给他们这样传福音，他大概不会信服你。他可以告诉你许多他们拜偶像带来的力量，那么您怎么样显出来，也许指出一些一般人不知道的事，甚至能够医病，能够做许多的事。所以我想西方的宣教士他们多年在基督教的背景里面，他们的宇宙观跟东方人已经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来的时候，来这里宣教的时候，我们感激他们带来许多非常宝贵的神的恩典。如果不是他们，我们没有机会认识主。可是很可惜，他们同时把他们的宇宙观带来到这里，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对立，好像告诉人你一定要先这样子离开偶像才能够认识主。却不知道很可能保罗他们传福音也是，他们不是，他们先让人认识主，然后离开偶像是他们认识主以后的表现。他们并不太用先要人家离开偶像，先要人认识偶像的虚妄，来使人走上这条道路的。那我们也不要因此太这样子说，这是我们先前讲过，也讲过不止一次的，就是认为神那么厌恶拜偶像， 就把它反射在对于还没有认识主人身上。所以既然我们四周还非基督徒那么多的拜偶像，我们就会觉得神非常厌恶，神就会审判这块地，而且是因着他们拜偶像。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已经讲过，在旧约你看得到类似这种事，可是神几乎全部都是因为神的百姓拜偶像才这样说，才会有灾祸临到他们，对吗？就是连约拿去尼尼微传道，那是拜偶像很兴盛的外邦，对不对？你有没有注意到约拿传什么道？他重点不是在讲偶像，对不对？而且当提到尼尼微人悔改的时候，最主要也是在强调他们离弃他们的强暴的行为，像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这样做。你记得主耶稣讲过，有人因为一个灾难，一个楼倒塌了，就说那些死在其中的人是因为更有罪才这样。主很清楚的说，你不应该这样说，对不对？他们并不比其他的人更有罪，这是主说的。而且主显然并没有要人随便因为一个灾难说成是因为那些人犯罪，受灾的人犯罪，或者别人犯罪。纵观整个新约圣经，很少，几乎没提过像这样的话。今天很盛行这些，在东方西方都是。我们在这里哪一个天灾，我们就会这样说基督徒了，叫做基督徒。就是连在美国基督教世界，他们也是，他们就会有一些人忧心美国很多人空有基督教的背景，已经都离弃神，甚至处心积虑想把圣经跟神赶出他们的国家，所以他们忧心这个，所以他们就会留意说，如果发生什么天灾人祸，他们也会说那是因为政府啦，或者哪一个城市啦，被谬离弃神。在美国这样讲，我觉得可能道理还比较接近一点，因为美国是以基督徒立国的嘛，所以可能会比较接近一点。但是你要知道，今天美国人2-3亿的人口里面，有很高的比例，也许超过一半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对不对？其中有一些几乎已经离弃神很远，我不知道神会不会差不多已经把他们当外邦人看。所以我们大概不能把美国跟神的国划等号了。所以如果在美国某一个城市发生一个特别的灾祸，我们是不是能够说因为那座城特别的罪恶离弃神？记得前几年在美国的南边密西西比河的出海口的附近，有一个城市叫做 New Orleans， 是吧？新奥尔良。有一次是很大的水灾吗？那一次哈，风灾水灾好像是飓风啊，所以就那座城很多地方被毁。他们就提到那一座城其实特别的邪恶。其实我不知道美国有哪一座城不邪恶的，我也不知道全世界有哪一座城市不邪恶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讲这些话，除非我们能够真的归纳出来，比方很明确的归纳出一个城市啊，很近前它就都没有遇见灾祸。美国到现在可能还有一些村庄，有一些地方还蛮近前蛮保守的，可是我们也能够归纳，凡是那些比较做出我们认为违背神的话的那些都市，就都会遇见灾祸。除非你能够归纳出这个明确的数据来，否则你最好不要轻易的这样说。我给你举一个实际的例子。1906年4月18号那天早上5:02吧，旧金山，美国的现在算第三大城吗？第四大城，忽然许多的人都被摇醒，发生可能20世纪 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发生过的最大的地震之一。那个时候瑞士地震仪还没有发明，瑞士地震仪可能是1936还是什么时候才发明的，所以是后来的人估计，有的人会估计它有 8.9 级，有的是 8.1 级 8.3 级，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那个震央就在城市里面，不像我们一般震央是在比较 海里或者是人口不密集的地方，只是附近的都市受影响，它不是，它直接在那里。我看过那个照片，整座城都被夷为废墟，现在的旧金山完全是从废墟里面重新建造的，所有的马路什么都重新规划，唯一保留原来的都市的只有一条马路，叫 Market Street 吧。如果在山上看下去，你会看到那条正中央很比较大的一条马路。我猜想有的人会说，因为那个是同志，全世界同志的大本营，所以才会遇见这个灾祸。事实上有人这样说，可是你搞错了，除非神预先看说有一天他会变成同志的大本营，先来降一个灾祸给他。因为旧金山成为同志的大本营是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比1906年晚了40-50年的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时候美国通国都还有基督教的背景，所以他们不太能接受同志们，所以当有入伍要做战士、做士兵的那些美国人，如果里面有同志，他们就想办法把他调到旧金山去，就是做另外一些安排，这样让他们集中在那里。所以战后有许多这样的官兵就留在旧金山，所以那里就成为同志特别多的地方。后来还有别的原因，当然一方面加州本来就是种族混杂，所以人心比较没有那么保守等等都有因素。至少1906年他一点会是同志大本营的样子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这样说嘛，对吧？你不觉得吗？如果真的像人说的那样，那么神选择降下在一个大都市，降下一个那么大的灾祸，应该要选择坏一点的城市吧？可是并没有。事实上，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人都同意一件事，就是那个大地震跟一件事产生直接的关系，就是后来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教会，一直影响至今的五旬节运动。因为那个时候正是圣灵开始在洛杉矶大浇灌的时候，所以当大地震发生的时候，虽然洛杉矶并没有震得太厉害，可是还是感受得到一点，而且那个消息传来，人的心就更加的渴慕催化了五旬节运动的发展，让人心更多的敞开来，更多人经历圣灵的工作，从而完全扭转了教会的样式，而带出神的国伟大的进展，在历史上称它叫五旬节运动。我想我们这样想比较接近新约圣经提到这些事的说法。主耶稣，我们之前提过，主耶稣在讲到末世会有的灾难的时候，他说他用了一个字眼讲这些灾难，包括战争、地震、饥荒，就是讲到我们都用来，有一些用来讲到是因为一个国家或者领袖或者百姓犯罪才会有的那些灾难，正写在马太福音24章主列的那些灾难里面，不论战争、打仗的风声、饥荒、地震等等。可是主用了一个字眼讲灾难，那个字的意思是生产之难、惨难。所以那个惨难是什么呢？那不是邪恶的，对不对？事实上甚至你可以说那不是审判，那是为了要更多的有能力生产。除非你把审判定义成像我们在讲以赛亚书前半部的时候的说法， 那就是叫救恩之前的审判，也就是神借这个显出人的空虚、人的软弱、人的无助、人的败坏，而因此更可慕。但愿我们都用这样的方式来想这些事情。如果你真的看见灾难，你要把它跟神的作为连结在一起，我们就祷告说，主借着这些灾难让人的心向你更敞开来，让人因此更渴慕，更有灾祸的意识，更想来抓住神。我们可以这样祷告，而不要太快的去把它配到神因为这些人的罪要审判上面。这是我的建议。 OK，上礼拜我们读的一段话，我没有再多加诠释，可是现在我要讲一点这个话。在前面这里，神提到他说的话要成全，那在后面的这一段里面，神就讲的更多一点。刚刚我们读到25、26节那里，26节说：“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我使者的谋算成就。”我要讲一点这一件事。主一方面提到他自己，他说的话一定要成就，一定要立定，一定要应验。然后他接着讲，这些敬畏他、信靠他的人也将要这样。事实上他用神的仆人来讲到他的百姓。我们逐渐也会更多看到，在这些篇章里面，在讲神的仆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在讲古列。我们刚刚已经读到这个经文，古列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圣经，事实上是在他出生之前到100年以上就出现了。可是我们也讲过，既然古列释放百姓归回用来讲救恩，神也用古列提到他的话用来讲我们的主，那是真正的释放者。我们那首诗歌荣耀的释放称他叫 Emancipator， 就是释放者，所以那是基督是释放者。 也因此神称古列是按着他的心意做这些事，称他是他的仆人，而这个神的仆人就成为这一段以赛亚书这许多章里面用来讲到我们的主的很重要的经文。可是这些篇章里面也有的时候在讲神的仆人的时候，是在讲神的百姓，讲到人，而不只讲到基督而已，也就是我们被神得着的人也将成为这样神的仆人。所以在这里有时候神用到神的选召、神的建立、栽植等等各样的话。一个如果真的被神选召，神就会使他说的话立定。我现在给你讲一个很要紧的事，这个事可能会要让有一些人 会觉得有点沮丧，可是我还是觉得应该要这样讲。就是我不觉得一个人说他想要服侍主，甚至可能是成为一般所说的全世界的传道人，他要想办法学习怎么样更好的讲道，说得更生动吸引人，或者怎么样让他所讲、所教导、所带领的他的服侍更多的能够被人接受。事实上有一些人他们会觉得需要下这样的功夫，或者有别人会教导他们，有的时候借着在教会可以有什么样的作为、有什么样的事工、用什么方式等等很多的这些事情。但是根据这里的圣经，我相信如果一个人被神选召，他自然就会变成那样的人。我知道真理有两面的，可是我不能常常都讲另外一面。我自己有一个小神学院，我们在训练传道人，可是我觉得还是另外一面有时候需要提到，那就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被主选召，我怎么样训练他都没有用的。你怎么样装备自己也没有什么用的。至于你有没有被主选召，你不要来问我，我不知道。 那当然神寻召我们会是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牧师嘛，哦。可是这是对的，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回到一个源头，我们是不是是在跟随主，服侍他的人要跟随他，而不是说神有一个工作在那边，看谁很想要做，很热心想要做去做就是了，并不是的，啊。当然有的时候那个次序是人似乎是先有一个火热，先有一个愿意做的心，然后后来显明神在好像背后追加说那个是我的选召，这也有可能，啊。但是无论是从哪一个方向切入，他总是应该要有神的选召，他总是应该在心里面明白那是神带领他的。当一个人这样的时候，神就会使他的话语立定，他的话语，他所做的事，甚至那个人站在那里，就会带给百姓一个坚固的依靠，会他们因此会觉得有磐石在那里，因为他们把神带来，而神就是唯一的磐石，嗯。甚至神用这样的字眼讲，会使他的谋算成就。我们讲到谋算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这一面的事，对不对？嗯，那也并没有说，会使神感动他做的事成就，而是说他的谋算会成就。所以这个包括了真理的两面，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讲的，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他在我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有的时候会从这一点切入，好像是我们的谋算，可是会使神好像在背后追加他的认定，在后面点点头说一声是的，嗯。有的时候神会这样做，嗯。就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到婚姻啊、家庭啊、夫妻啊、守独身啊、寡妇啊等等道理的时候，他讲了好几次说，这不是主说的，是我说的，这是我的意见。然后讲完以后，最后一节他说，我也觉得我是被圣灵感动了，嗯。所以他没有讲完以后说，刚刚那些话都是我说的，你们参考就好。他没有讲完，他觉得说，可能你们还是要认真听吧，因为刚刚那些话我觉得也是圣灵感动我。就是像这样，嗯。所以这些人，这些真的被神选召的人，他们都没有致力于我怎么样把话语讲得更有力啊、更生动啊，来让人信服我，不是的。如果他们被神选召，就会这样。而这些被神选召的，我想他们一定会过一种追求主、更多的住在主里面、被神得着的这种生活。嗯，我从认识主以来，或者是神安排在我旁边，或者是我从一些书上看到一些属灵人的传记等等，有许多人他们都是这样，他们一直是神寻召他们的，他们在不同的样式里面，可是都有一样的这个情况，就是他们所说的话就是被神立定的。当我们听的时候，那些话就是让我们因此能够踏在稳固的根基上，让我们遇见神，让我们能够有神做我们的磐石。这个有时候也包括是不是普通在生活或者是职场上或者服事各方面，我们有可能我们起的意、我们的谋算、我们讲的话就会立定。比方在英国十九世纪做孤儿工作的乔治穆勒，好像有一次他在船上吧，要去一个地方服侍，要搭船，结果船遇见大雾，在海中遇见大雾，船就不太敢太快的走，他们因此他可能会延误，他就去跟船长商议，说他一定要赶上那个服侍。船长说他没有办法，因为大雾。他说好，那我要去祷告，我相信主差派我去，一定不会让我延误的。所以他就去祷告，出来他就告诉船长说一定会成就的。之后不久雾就消散了，他按着他的时间到了他服侍的地方。那里并没有记载他迫切的祷告、即时祷告、整夜祷告，并没有记载这些事，嗯。又像我们常常提到他 二十世纪上半叶被称为信心使徒的威格斯维尔 （Smith Wigglesworth）， 他晚年的时候，他活到88岁，大概80岁左右。有一阵子他在南非服侍的时候，在那边认识了一个年轻传道人，是那边的神召会的一个年轻的领袖。那有一天早上，他就出现在那个年轻人的办公室，没有敲门闯进去，然后也不跟他打招呼，就把他逼到墙角，然后就开始给他说预言，告诉他神将要在传统的教会，那个时候的传统教会就所谓的长老会、浸信会、路德浸义会、卫理公会等等，跟五旬节教会多半都是对立的了，跟讲圣灵工作的多半都是对立的。可他提到在传统教会将会有圣灵很荣耀伟大的工作，他说他将会使你现在所看见的，在五旬节教会里面看见的神的工作都会显得失色，而且你将要在那个工作上有份。讲完他就走了，他并没有很激动，并不像有一些先知讲完这些话很粗鲁，他没有，讲这个故事的人特别清楚的描述说他是走的时候是轻轻关上门走的。半个小时以后他又出现，这一次不一样，他先敲门，然后那个年轻人开门啊，他就跟他打招呼，一副好像今天第一次见面一样。后来他告诉他，因为有的时候旧约时代也是神差他一个先知去讲话，叫他不要跟别人问难，所以那天早上他也是这样做，专心一意的把他的话传达清楚，然后就开始跟他聊，这就不是在讲先知的话，就在聊神所说的那些话可能会有什么含义，在那边两个人一起谈，谈了一会儿以后，他就问他说：“你会不会晕机？”那时候人开始用飞机旅行不久啊。那个年轻人说：“我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不知道。”他就说：“站起来！”他又恢复先知的身份，又把他逼到墙脚下、墙脚旁边，按手在他头上，他没有给他说预言，他只是祷告说：“主，让这个年轻人一辈子，无论在哪里，为着你的国度在四处奔波的时候，永远不生病。”他没有说他永远不生病了，只说他在为主四处奔波的时候都不会生病。你知道，在英文里面有时候把晕机啊这些啊，用的病来讲，用 sick 来讲的啊。所以他把这个包含进去，是让他的他给他说的话，为他祷告，不只是讲到晕机而已。这个年轻人在年纪大的时候，晚年的时候提到这一件事，他说他曾经有一次在服侍的时候遇见一个严重的车祸，几乎死掉的车祸，可是那个不太算病，除了那个以外，他说他确实从来没有在服侍的时候无论晕机、晕船、晕什么还有其他的病都没有发生过。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他们是这样跟随主的，你知道吗？他们并没有把他们的关注、他们的专心放在怎么样，讲道讲得好，怎么样说话说得好，怎么样学习说预言，他们并不是这样。可是他们说的话，从他们跟神多年相交的生命出来的话语，像在这里，神明确的说的，神会使他仆人的话立定。如果我们每天从清晨就亲近主，等候他重新得力，然后在近前来说话，我们也常常会领受神的心意，他的带领，更自然的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对这样的而言，他普通讲的话跟刻意去祷告不一定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你祷告的时候很虔诚，很有信心的样子，一转身跟孩子讲话、跟妻子讲话、跟同工讲话就很粗鲁，或者是讲没有信心的话，或者像这样，你不会惊艳我们刚刚讲的事啦。 你本来就不一样。可是如果你不是这样生活的，那么我们平常讲的话跟在祷告的时候可能意义是差不多的。我觉得我们自己的教会有不少服事的同工，他们就是这样，平常追求在生活上学习，当神让他们去做一个福音的探访，关心一个人在服事的时候也是这样，很自然的似乎就带出那个全能那个权柄那个果效来。神就是这样提到他的仆人的，他亲自选召，他搀扶他们的手，与他们同行，他们是他们所说的话立定。所以你不要追逐先知嘛，你自己做先知比较好一点。那是真正的先知，新约时代的先知。意思是说，可能我们只是普通讲出来的话，神当作是一个有力量的祷告，神会成全。我们刚读的经文最后一段话提到鼓励，对不对？他前面已经讲了许多关于归回的事，第一次把这个要释放他们归回的明确的连他名字都预言出来，这是旧约圣经最杰出的预言之一了。他以赛亚预言鼓励的名字的时候，那时候不要说波斯帝国，连巴比伦帝国都还不是帝国，而且还是一个微弱的国家而已。他不但预言巴比伦将要兴起来，而且要使犹大灭亡，他进一步预言巴比伦将要被波斯所灭，而且把波斯帝国要灭巴比伦的人名字讲出来。那我请大家注意这个44章的28节，他提到古列，他说那他的牧人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后面说他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可是有不少基督徒或者是圣经学者或者是传道人，他们当他们读历代志下最后一章还有紧接着的以斯拉记第一章，都提到这一件事，提到古列下的诏令。我们很容易注意到以斯拉记第一章就只提到他下令让百姓让以色列人归回，是要回去重建圣殿，完全没有提到重建圣城的事。所以有不少人都是这样认定的，也因为这样，所以当他们读到但以理书第九章讲到70个期的时候，70个期是从一个诏令开始的，他说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对不对？也就是一共会有69个期。一般相信69个期，69乘以7是483，有483年。那再加上公元第2世纪的一个罗马的天文学家托勒密，我们多利买有的人这样翻译，在我们过去读的书里面称他叫托勒密天文学家。我们今天的年代日子历法是他立的，是他定下来的。那他其实定的不是很周全，因为他那个时代他第一个这样做嘛，他当然我们能够了解他不会弄得很周全，也因为他弄得不周全，所以后来现代人就认为他定的那个基督降生的日子是定错了，所以我们才常常说主耶稣是在他降生之前4年降生的。就当然很奇怪，例如主耶稣是在4BC 在公元前4年降生的，可是公元是用耶稣降生来算的嘛，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去修正了。事实上他对于 更早以前的年代，大致上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的年代是蛮准确的，可是那个之前，也就波斯帝国的年代，并没有很确切的依据能够定啊。而他定的年代，使得古列下诏令跟基督来到，大概会有500多年的时间，跟483年相去差别大概有80年左右，所以他们就更容易不把古列不把那个出令重建耶路撒冷说成是跟古列有关。可是这是很奇怪的事，在归回的人中间，除了古列下的这个诏令以外，没有另外一个命令有那么时代性，那么有历史上的特点在那里。所以我个人比较接受另外有一些圣经学者的看法，那就是托勒密所列的历法不是很正确，有可能波斯帝国并没有像他所讲的有差不多200年的历史，也许只有100多年而已，也就是我们就把古列的年代，他灭巴比伦年代推后了大概80年左右，457年吧。为什么要动457年呢？这样去加上26年，就是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差不多30岁，那主后26年，合起来就刚好483，也就是69个七了。我猜想有弟兄姊妹刚刚的这一段话听得非常的迷糊，对不对？我没有写给你看。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我们西安堂出版社出版的《圣经简释》，那里我在编荣教师的这个讲章的时候，把这段话写进去了，在但以理书还是哪里，我们有这个说明。我们的网站上，我们的讲义可能在两约之间或者但以理书的讲义里面，大概也有一些这样的话语。所以我比较相信，是古列的诏令。是包含了，这是就是那个但以理书讲的诏令。可是因为那个诏令是写到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当我们上述到以赛亚的预言的时候，以赛亚明明的预言古列下令不只是重建圣殿，对不对？还下令发命要立圣殿的根基之外，还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其实你从以斯拉记还是可以看到，以斯拉记第四章，当四位的仇敌想要拦阻他们重建的工作的时候，他们上告于波斯王，那时候已经不是古列作王，他们的诉讼书里面，就是奏本里面提到，这些归回的人不止重建圣殿，也重建这悖逆反叛的城，很可能他们重建。所以尼希米回来并不是重建圣城，而是重修那些重建的圣城又被毁坏的部分，所以他只用了52天就修完了。而且尼希米一直用修来讲这一件事，而不是用建。这样有一点知道我的意思吗？这是我顺便提到的。我应该要结束，可是我想要进入一点45章，因为一样提到古列，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来读以赛亚书45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耶和华所告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十三节，来，我凭公义兴起古列，又要修止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 这是万君子耶和华说的。在这里的古列十三节的古列其实原来没有用这个名字，而用他，可是看上下文，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加上去说他是指的古列，那当然是对的。那我们已经讲过，你都可以把它应用在我们的主自己的身上。在这里用在古列身上是对的，神给他开路，他胜过巴比伦。据说巴比伦城建造的非常的坚固，好，有人认为，当然我们今天只有它的废墟，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我已经告诉大家，亚历山大大帝之前的近东世界、中东世界的历史，除了以色列本身以外，我们所拥有的历史文献其实是蛮少的。我们拥有比较多的亚述的文献，是因为有一个亚述大发现，其他我们拥有的并不多。那所以我们并没有把握对巴比伦城的描述是完全对的，可是有一些人认为它有100个城门，而且都用铜门铁栓，而且那个城墙都非常的厚，敌人很不容易攻进去的意思。很可能这是为什么巴比伦王的末代君王伯沙沙，他在欢迎他的一切大臣的时候，大摆宴席的时候，不是后来神审判他显出写字的手，后来但以理来给他解那个字的意思吗？那一天就是那一天晚上他的国灭了，对不对？可是根据我们历史我们知道的记载啊，其实波斯大军围困巴比伦有一段时间。如果那天晚上灭了巴比伦，意思就是说当他正在欢宴的时候，事实上外面正在围城。可是显然不怕，你也可以说他就是昏君，就是不敬畏神，所以来不怕。可是或许你也可以说他很骄傲，那是但以理责备他的话。他可能认为巴比伦是攻不破的，据说古列是挖了地道攻进去的，因为那个城墙真的是攻不破的。所以在这里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始祖的应验的先知在这里论到古列说的话。可是我今天最后让大家注意这里面的两个词，他说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这可能是用来讲到说古列照着神的旨意，当然他不是因为听见神的话这样做，但是神仍然说那是在他的安排里面做的。所以神赏赐他，让他攻打下巴比伦以后，可能巴比伦里面有许多的宝物，本来对他而言是像隐藏的，可是就他就得着了这样。可是如果这些事是用来指我们的主还有他的救恩的话，我觉得也是对的。你不觉得吗？神今天对我们也是这样。教会的故事，教会建立2000年来教会的故事，就是有许许多多像这样的小故事集合而成的。就是一个可能原来在一个角落里面没有人注意的，可是有一天当他做见证的时候，你要看见神怎么样安排一切，临到他，他认识的主，生命改变等等，对吧？我想我们中间许多人都有各自的故事。你也可以说那是暗中的宝物，隐藏的财宝，神正在得着的。我举两个例子。许多年前有一次我们去探访一个家庭，那是我们中间一个姊妹，她的爷爷生病受伤，我们去探望她，传福音给那个家，也关心他奶奶。后来他奶奶信了主，我们每一次去他家都是在探望他的爷爷奶奶，可是我们完全没有去注意到他还有一个小堂妹，13岁的一个小堂妹，不太注意到他，大概顶多打个招呼，我们也不太认识他。可是我们这样去传的时候，你知道吗，最先受感动想要信主的是那个小堂妹。小堂妹一直到现在还在我们中间聚会，她已经不是小堂妹了，她结婚快要生孩子了，谢情业你们知道吗？ 他就是当年就是这样子信主的，也就是我们并没有想要传福音给他，但是他先信主，隐藏着财宝，不是吗？也许你记得乌勇长老的一个见证，有一次他被邀请去病房探望一个病人，他给他传福音，传福音那个人没什么兴趣，可是他的隔壁床的人有兴趣，说他要信耶稣，记不记得那个故事？那是真实的故事，因为那个隔壁那个病房是一个有一点地位的一个将军还是怎么样一个地位的人，他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年长的妈妈的父亲，他是曹许成人姊妹的父亲，所以那是真实的故事。我以前在罗东服事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第一次到附近的一个小村子去服事，去传福音，我们在庙前拿起挂图，拿着手提麦克风，还有写在挂图上面的诗歌，我们在那边布道。从庙后面走出来一个六十几岁的伯伯，他牵着脚踏车出来，他在工厂做守夜的工作，他大概提早出发，所以不赶时间。他看见我们传福音，他留在旁边听我们讲完，他就贴近我们说他要信主。除了神，谁能够这样做呢？就像扫罗跟人家说，大卫无论躲在哪里，从千门万户中，我也要把他搜出来。但是他搜不到大卫，神把他隐藏了。但是神自己倒很有办法，就像打鱼打猎一样，从各地猎取补上来我们。我刚才讲的是以赛亚书的话了，我们将会在后面一点读到，对吧？那个都是主的珍宝，主隐藏的财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所以我们也可以继续这样祷告，但你没有想到的地方，不要完全是在我们能够布局、能够猜测到、能够觉得合理的情况里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要做我们该做的事。可是我们可以说，主，无论在哪里、哪一个角落，有一个你的珍宝，就是从千门万户中，你也能够把它找出来，好吗？我们都可以这样祷告。